风光不再，李强代替出席 G20， 习近平缺席，引发权力变动猜测。美国制裁伊朗全球采购网，多家中港企业遭点名。台湾反共网红遭中共悬赏，被批跨国镇压。中共购买美国黄豆停滞，美国农业前景受挫。日外相斥责涉嫌言论，学者批不应该俾佢自行反国。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今日系11月13日星期四，我系魏玲。在13日，中共外交部宣布，总理李强将会在21到23日访问南非，出席20国集团峰会，习近平主席将不会出席。至此，美、中、俄三国领导人将会全部缺席在南非举行的 G20 峰会，是自1999年 G20 成立以来，三国领导人首次全部缺席年度的高峰会。川普不久之前已经公开宣布，不单止他本人不会出席今年的11月 G20 峰会，连带美国政府官员亦都将会全面缺席。抵制原因是南非侵犯人权，尤其是针对白人农民的土地和人身安全问题，在南非举办是奇耻大辱。上一次 G20 峰会是去年11月在巴西举行，习近平出席了会议。外界普遍认为，近期习近平作为领导人已经风光不再，甚至到传出习近平在党内被限制出国行动，不再频繁出席国际高峰会。时政评论人陈朴空分析说，中共内斗激烈，习近平处于被动，改由李强出席 G20， 显示李强在对外事务上的能见度和重要性上升，表现超越以往的总理角色。根据新闻报道，本来今年7月6日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峰会就改由李强代表习近平出席，更加验证李强在没人看好的情况之下静静地崛起。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尼尔·托马斯在外交政策与中心馆曾共同发表文章《李强的静静崛起》，分析李强再次受到重视的原因。文章指出，李强以服从低调的姿态逐步在习近平周围建立信任空间，习近平越来越依赖心腹。根据托马斯的观察，自从2023年3月就任以来，李强主持会议的次数和政策可见度明显上升，显示在国务院运作已经不是陪衬，而是实质掌权。而习近平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政策机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在2013年成立，最初是党内领导人和直属机构之间的非正式协调小组，后来在2018年升格为常设的机构，成为习近平的关键工具。但是该会议自2024年8月以来就没有召开过。陈朴空认为，李强的崛起是制度的齿轮，是被动代替习近平。李强自从2023年出任总理之后，主持国务院会议的次数和可见度急剧地攀升，对外事务高度活跃，不单止访问 G20 国家次数超越李克强，而且政策实权亦都显著提高。这代表在党中央权力的结构中，旧权威为了解决治理难题而产生了一个新的执行者，但是他暂时还未有非常明确的接班信号。李强出场不单止是被动调整，更加显示权斗加剧，象征习近平权威风光不再。各个派系准备接班布局，除了李强，丁薛祥主管党务日常事务，还有胡春华、陈吉宁都被认为有可能作为接班人。此外还有刘源和汪洋，因为有军方和政协的背景，部分传言持续到现在，不过官方和中共党媒并没有明确的信号。分析认为，如果习近平健康，权力出现重大变动，有可能出现集体领导再加幕后听政的新局。习近平退居幕后，在背后垂帘听政的亦都不是习近平，而是真正大权在握的人。同时管理责任分散到几位常委集体运作，而不是类似胡锦涛时期的个人继任制。这样一来，习近平就出现了一个躺平的现象，自我放松地去休息，官员集体畏首畏尾成为习时代的最大特征。 而家好多人都有气唔顺嘅问题，尤其系成日攰、谂嘢慢、集中唔到精神嘅打工仔，啱啱病好、身体仲喺度恢复嘅朋友，仲有成日手脚冻、夜晚瞓得唔好嘅中老年人，呢啲都系典型嘅气亏嘅表现。健康520推出补气十八味，就系专门为呢啲人设计嘅膳食补充剂，佢可以帮你补气、养血、提升氧气供应，令身体回复元气，改善攰、虚弱嘅状态。如果你都有以上嘅困扰，不妨了解一下补气十八味，帮助身体叉叉电。想知道更多嘅详情，可以上健康520嘅网站睇下。不过要留意的是，健康520的产品现在只是限在亚洲地区发售。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在星期三宣布，制裁跨越八国的32个个人和公司机构，指他协助伊朗发展导弹和无人机计划，其中多家中国和香港企业被控协助采购敏感材料和处理跨境的资金流动。首轮制裁已经在10月1号宣布，用来配合联合国的快速恢复制裁的制度。这一批制裁对象分布在伊朗、阿联酋、土耳其、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德国和乌克兰。美方表示，这些采购网络不单止威胁美国和他的盟友在中东的军事人员安全，亦都对红海商业航运构成风险。财政部补充说，其中一家中国供应商中国陆宣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在今年4月遭到美国制裁。另外一条与伊朗无人机制造商马多公司相关的采购网络亦都遭到美方制裁。美国点名中国籍商人马杰和他在中国和香港设立的多家企业。美方指出，马杰为马多公司以及伊朗的防务官员在中国安排采购和会晤事宜。该公司生产伊朗见证者系列无人机引擎，是伊朗向俄罗斯输出武器的重要供应商。继台湾立委沈柏洋之后，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在13号发表悬赏通报，意图收集台湾网红白炯和闽南郎左伟违法犯罪线索，指称两个人抹黑大陆对台政策，奖金高达25万人民币。白炯和闽南郎因为反共立场一直鲜明，在网络上爆红。闽南郎在社交媒体回应说，风越大我越稳，边个亦都左右不到我，不再属于任何极端和任何人的控制，只做我认为啱的事。白炯就发表文章表示惊讶，为什么一瞓醒就变成沈柏洋。之前白炯的纪录片曾经公开提到金融方面、公庙在台湾接头人是谁、中共那边在搞什么，主要是讲金融诈骗的问题。他曾经坦诚对自己性命是有些担心，发表过不自灾的声明，并同警方保持联系。对于中共的做法，有人指出大陆警察直接公开台湾民众身份证号码，同批这个就是办台胞证的风险。网友批评说，用自己的法律通缉他国的人民，这个国家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只会跨国镇压。也都有网友讽刺悬赏金额，这个价格连一部车都买不起，统战经费是不是被人贪了。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表示，令到民众感到担心不敢发声，正是中共的目的，对台扰乱社会民心。现在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团结。闽南郎以前受访的时候表示，他在中国留了一段时间，反台当兵之后深深感醒不到自己的逻辑，思想错乱，在大陆的时候一直被教导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过他当兵的时候坐在中山室，看着国父遗嘱写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好像忽然间清醒，存在的意义不是就为了推翻专制独裁吗？美中刚刚达成贸易休战协议没几耐，中共采购美国黄豆的步伐据港已经陷入停滞。中方今日回应坚持和各国贸易伙伴加深互利合作。综合路透社等外媒的报道， 业内交易商透露，自从十月底完成这个季度首批集中采购之后，中国买家还没有新增任何美国黄豆的订单。这个停滞形势引发市场对美中农产品贸易前景的担心。对此，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回应媒体表示，中国作为全球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将会始终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同各国贸易伙伴加深互利合作。不过，根据报道，有业内分析指出，中共近年积极地推动黄豆入口多元化，持续增加南美黄豆采购以分散风险。市场观察人士认为，由于中共已经透过其他管道建立充足的库存，未来几个月对美国黄豆的入口量可能将会维持低位。根据白宫披露的协议内容，中共承诺在今年年底前采购1200万吨的黄豆，并在之后的三年每年入口2500万吨，作为美国黄豆最大的消费国。中国是否会履行大规模的采购承诺备受关注。根据数据显示，去年中美黄豆贸易额超过1200亿美元，这项农产品贸易已经成为双方谈判重要的筹码。对于美国农民来说，这次停滞意味着他们可能面临重大的收入缺口。报道显示，美国黄豆出口数量下降，对华出口减弱，令到农户损失数十亿美元。另外，这种采购停滞也都可能对全球黄豆市场造成冲击，尤其是在价格和供应方面。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日前因为 X 上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关台湾有事的答询的时候语气强烈，引发日本政界强烈反弹。正在加拿大出席七大工业国 G7 外长会议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涉剑作为驻外馆长公开发表这一类的言论极不恰当。日方已经正式向中共提出强烈要求，希望中共方面能够采取适当的处置。不过，茂木并没有提及是否考虑将涉剑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也都没有讲到驱逐的可能性。部分日本学者认为，如果日方只是要求中共自行处理，之后外界可能很难判断责任归属，令到事件变得模糊。筑波大学名誉教授阮腾裕指出，涉剑自从2021年6月上任到现在，任期已经超过4年5个月，打破大阪总领事任期最长的纪录。按照过往的惯例，这个职务很少人在任期拉到这么长的。他分析说，涉剑可能因为大阪关西世博等因素延后调动，不过目前时间点来推算，他极可能在11月28号前后以任期届满为理由回国。阮腾指出，茂木长期同中共外交系统互动，对中共外交官的任期安排相当熟悉。他认为，如果日本政府认定涉剑言论越界，就应该在涉剑仍然在日本境内的时候明确采取行动，而不是等他返回中国之后，再让外界以为中共已经自己自行处置。他进一步强调，如果日本希望对外展现坚定的立场，就不应该放任涉剑安然地离境，否则事件可能在涉剑回国之后被重新处理为例行调动，逐渐淡化。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都请你们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